们体称无始的力，这个翻译呢就叫做无始的力，实行呢叫做规范史。什么叫做规范史呢？因为词人他看可以转大众的规则，也可以转大众的模范。他既然可以转大众的规则，转大众的模范，所以称之为规范史。那么这个一共呢有五种。第一种是出家的恶势力，也就是受沙弥十戒法之施。什么叫做出家恶势力呢？其实这个就是指的自己的这个剃度的这个恩师，一名呢叫做这个请教师。在这个佛事的时候，以前的古代如果受沙弥戒，都是自己的师父啊，这个剃度的恩师，他来给我们自己受这个沙弥十戒，哪个一代剃度，哪个就一代受沙弥十戒。那么现在呢是有所改变，就在都是到这个戒场去啊，来受这个沙弥十戒。那么这个对于这个佛的这个制度呢，可能有不圆满的地方啊。过去啊都是受沙弥十戒，都是有自己的剃度师。不过我们中国这个受戒方法呢，它是三坛大戒同时而受，所以呢这个剃度师呢也就不宜他受沙弥十戒啊，就到他到戒场去。其实这个不一定，就是不过中国这个已经流传如此了，所以也就是不宜习以为常啊。第二，这个教授恶舍利，这个教授恶舍利是什么呢？就是说剃度师各自己受了沙弥戒以后，然后要是再要请这个师师要登坛受这个比丘戒。登坛受比丘戒的时候，那么这个教授师就在这个病处来审问我们这个十六种情节、十三种这个重难。那么这个样子呢，那么他还教导我们怎么样要祈求戒法，是怎么样一个仪式能够达戒。所以这一种呢叫做这个教授恶舍利。第三一种呢叫做结摩恶舍利，也就是我们受比丘具足戒的时候，就是这个结摩师他要当着师师当众，就当着这个师师啊，来禀把这个如来所制成的八识结摩教法。那么他禀把这个八识结摩教法，一般三结摩这个法已经，那么这是我们这个转戒体呀、是已经圆满。第二一念升起这个五浊的戒体呢，所以那么这个就正是我们受戒这个达戒体的这个师父，所以称之为这个结摩恶舍利，也就是用八识结摩而达这个戒体。是一智恶舍利，所请受一智乃至一业的事啊。这个遗址呢也等于我们现在在这个净土寺，那么遗址这个照应法师，那么甚至都可以转为这个遗址师，乃至我们吃一餐饭住一夜，这都是属于遗址师。不过在这个历劫之中呢，就算自己家师啊自己的这个剃度的恩师已经圆寂了，可以另外请一个比丘说自己的遗志是来教导自己，那么这是力度啊，是另外要做法啊、那么这两种呢都可以作为遗志是来解释。第五一种呢是教导恶舍利，那么所从受经而解义，乃至于是具具的事。那么这个呢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现在普通一般所讲的这个老师是让你读经，让你研究这个经教等等的，说叫受经，或者甚至乃至在他这个身边把这一事句句自己的那个了解，那么这也都是属于这个教导的一个实力。 那么在那么此地来讲，也就是说，阿难尊者呢，他既然从这个遥远的路途之中啊，过一会儿喜欢景色，那么在路上走的时候，也没有哪一个上座来跟随他，也没有这个哪一个恶舍利来驮他同行，所以叫做，途中在遥远的路途之中，单独一个人而归还的。那么这个也上面也说明，阿难尊者呀，他已经是这个十下一门，也就是说已经结下安住已经有十年，他这个戒呢已经有十年了，他只是属于一个这个下座，啊、哦。那么在这些五年之中呀，是不离一直时。那么既然有十年，那么他当然他可以离开这个一直时。而且呢，这个阿难尊者呢，他是这个受日而出到这个大界之外去，那么也得决定了解他不是脱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四分律中啊，他没有任何一种根据还是阿难尊者有这个脱相这个犯戒的意思，没有的。因此就可以了解到阿难尊者绝对不是脱相。其也无共，其实阿难之此应气，以所有成次第行起。那么这一段文呢，正是说明阿难尊者呀，在这个没有人供养之下，怎么办呢？那么自己唯有自己呀、啊，拿自己的宝去这个失落发生之中，自己去去失去了。那么这也是逼不得已啊，因为来不及跟随以后去用功，用功，所以自己嘛拿把去用去这个去失去。七月就是指这个七月十五的这一天，五供就是说更没有再有人请阿难去用功去，因为这个这个国王长的举世已经臣服就大众生了。那么阿难尊者回来时候，那么他们也没有，也不晓得阿难尊者单独一个人回到奇幻景色来，所以也就再没有人来请阿难尊者去应供去，所以叫做七日无供，没有人供养阿难，也就是说没有宰主。即使阿难这次应去，即使是正在没有这个宰主供养的时候，所以就叫做即使。那么阿难尊者就是自己呀、啊，就支持硬气，自己呢就用手执掌自己平时啊所应用的这个宝，应用这个七十的宝，所以就到这个失落法城之中去。就那么在这个失落法城之中，可以说按照这个次第而去啊，这个分着这个次第。来去七十七，那么为什么要按照这个次第来行七十呢？也就是不违背这个佛陀的制度，不违背佛陀的这种规则，那么一定要这个顺步在这个失落发生之中啊，慢慢的游行，按这个次第一家一家来去七十七。那么这简单说明这一段文啊。那么下面这个应气两个字呢，我们也大概把它解释一下。所以这个应气就是平时指的我们所用的宝，那么具体来讲呢，就叫做应量气，梵语嘛叫做巴多罗，翻到我国来就叫做应量气。所谓应量气的是应自己的这个福量是大是小，而所造其宝呢，也是随着我们福量的大小而照这个大小去拔。所以在这个四分律中讲啊，是这个度身而已，是应量所拔，按我们这个身材的高低而照这个衣服，按我们这个福量的大小而照这个拔，所以叫做应量气。有的这个应字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响应如来，这个如来这个制法，这个制度，所以叫做应。 气呢，就我们平常其实所应用的气机。那么这个合起来呢，就叫做应气。应是响应于如来的自法，气是我们平常其实所应用的气机，还有叫做应量气。这个量呢，正是指我们这个佛量的大小。那么在这个应量气之中呢，它一共有三种这个如法不如法的地方啊，就是哪三种呢？是体色量。如果这体色量三种皆如法，那么就是法是合法的；如果不如法呢，就不一定能够这个顺以如来的制度。那么体呢，是指的什么体呢？这个体就指的它体质，就是它的质量啊，它这个体质啊，或者呢，我们用这个瓦的质量，或者用这个铁的质量来造成这个钯，所以平时所讲这个铁钯、瓦钯，用这两种的质量而来造成这个钯。那么为什么佛经应用这两种呢？因为这个用这个金银等啊所造成的钯，那么是这个国王大臣所应用的，我们不可用。而且这个用木头造成的钯呢，是外道所应用的。那么这个石钯呢，是佛陀所应用的。所以我们比丘呢，只可以应用这个铁钯与这个瓦钯这两种。那么就说明他这个体质。那么体质呢，说明他这个颜色。那么他这个颜色应该以哪一种颜色为如法呢？就是说要用这个九格之识。什么叫做九格？就如同的白酒，如同格子，它是一种回合回合之识。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的白如法，就用那个竹叶来把它熏，那么慢慢慢慢熏，就可以把它熏成这个回合回合的颜色。那么这样子呢，叫做如法。那么量也随我们这个量的大小而造这个大小的钯。不过呢，盐就是最大的呢，不可以超过这个三升之大；最小的也不可以超过这个升半，就是这个甚至用米，用这个升半之米煮成饭，而装到这个钯里边去啊。所以最大不可以超过三升，最小不可以超过升半。不过现在我们所应用的钯呢，都没有这么大，根本不可以装这个升半米的饭啊。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应气的这个意义啊。行中出窍，最后谈曰：以为宰主，五问净慧，查理真性，即赞叹罗，方行等次是不知伟劫。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明这个阿难尊者他心中的这一种想法，就也就是发起这个平等慈悲之心，按这个平等行持的这种意义。心中出窍，最后谈也。这个心中呢，就是阿难尊者呀，他心里边呀是这么这个想。那么他怎么样的想法呢？就是说，最初这个初求，最后谈也。因为这个最初呢，这一个字，就他的意思呢，就表达这个国王、长者、居士、大臣们，他们已经最初啊请求这个佛以及大众僧且去应供去了。那么只有我阿难一个人呢，没有人供养。如果我能够求得最后的一个坛也来供养我阿难，能够发心来供养我阿难的话，就以为我阿难这个最后供养的这个宰主。所以这一段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啊。 那么这个文是这么小，这个坛圆两个字呢，也大概的把它说一说啊。什么叫做这个坛圆呢？这个坛，句子来讲就是坛朵。那么反到我国呢，就叫做这个石柱。这个圆呢，就是说他不是这个出家人，不是三宝，他能够超越这个贫穷之苦。所以这个坛圆二字呢，就是把它合起来，叫做有华文这个梵音，并举，叫做华梵并举呢，就叫做这个坛圆。其实坛子就是坛罗，这印就是印度话，翻到我国叫做石柱。那么石柱供养三宝，能够超越生死，能够超越贫穷之苦，所以合起来叫做这个坛圆。五问净慧，查理准性是三坛罗。那么罗呢，尊者也就是说是运用这个四谛的行持，而目的呢是求一个最后的坛也来供养自己。所以他在这个失落发生之中啊，去乞食的时候啊，也五问，就是他不问，也不管他是属于清净之家，也不管他是属于这个垢秽之家。那么垢秽之家我一样要去取，那么清净之家一样要去取，叫做义律的平等。所以他不管他是清净是垢秽，要是以这个慈悲之心平等来行持。所以下面讲了查理真性及赞叹罗。这个查理呢，就是属于这个上面这个清净之家，赞叹罗呢，就是属于这个垢秽之家。所以他不管这个尊贵也好，不管这个下界也好，他是一路平等呀，而顺着这个次第而去乞食去。那么在这个印度呢，本来是有这个四性啊，叫这个第一种是婆罗门，就是指这个说他们修这个清净的梵行；第二种是刹帝利，就刚才句子来讲呢，叫做刹帝利。那么翻到我国呢，就叫做王种，就是国王这一类的，一名叫做铁主，因为这个国家的土地都归于他所管理，所以叫做这个铁主，就叫做刹帝利，这是属于清净之家。那么赞叹罗呢，就是指的垢秽之家，凡以赞叹罗持引这个舍者，就是他以这个屠舍呀而为他这个事业。那么在这个当时印度的国家的制度，那么不允许这个赞叹罗呢和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共同的行走。如果他行走的时候啊，行走啊，那么他在这个路的旁边而去走，不准他在这个中间行走。那么他行路的时候，还要手里边执着一个旗子，还要摇着铃。那么别人这个普通两民一看到啊，就避开他，不同他一起走。所以叫这个赞叹罗呢，就是指的这个下界人家。那么还有这个皮舍呢，就意味这个做买卖的人；手托呢，就是指的这个农夫啊。就印度有这个四性，那么只是举出这个两种啊。法行等持不止为解。那么阿难尊者呀，他就以这种的方式或者方法，就以用这种的方法，也就仿效这个佛陀呢，这个大慈悲心，以平等而不解者而来啊，是这个乞食的，而且乞食去。所以他就下面讲，不止为解，就不来解者，或者是准备之家。或者这个伪戒，就是下界之家，绝不而不解之来。那么也就因为阿难尊者其实他没有解之，所以啊，才经过这个摩登切里这个饮食，才找到这个饮食之难，也就因此呢而发起这个冷夜的大叫。 法义也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那么这两句话呢，正是这个阿难尊者啊，他这个发慈悲心，也就是发大行的这种意义，也就是他平等行持的这个目的。所谓法义，就是发这个大慈悲心，发这个慈悲之意。 因为他在这个意义之中啊，他想要圆满的成就，乃至啊普遍利益一切众生，使令他们能够完成这个无量无边这个共生的这种功德。为什么这样解释呢？因为这个前面这个国王大臣啊，他们供了这个佛以及这个大小乘二种的神宝，但是还欠少一位额呢，而没有人供养。 所以这个功德呢不能够圆满。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最后的团圆，而连这个阿难也供养，那么就是全部共生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圆圆满满。所以阿难尊者他在这个发这个大心，想要完成一切众生这个无量无边这个共生的功德，所以他就这样就是以慈悲心平等而行这个持续的法。 那么这两句话呢，那么在这个注解上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自己呢，阿难尊者呀，他以这个平等心而来起始。那么这个团圆呢，也就应该以这个平等心而来行布施。那么食饮食平等的缘故，那么这个法呢也就平等，法平等的缘故。 那么食呢，也就也能够平等，所以这样的就能够圆满成就一切众生的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平常我们讲财法二十是平等啊，也就是食平等故，即法平等，法平等故，即食平等。那么第二种的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国王长者居士们，他们已经殷殷切切来这个。 广厦无量的这个供养，供养大众生以及这个佛，那么阿难一人呢，那么持有五供，那么他们这个共生的功德就不能够圆满。假设有一个最后的债主来供养阿难者，那么不但是供养阿难这个债主是圆满，也一切国王大臣居士们所供养这个共生的功德呢，也都完全能够圆满成就。
那么阿难尊者他所发这个意义呢，是就在于此，所以叫做圆满一切众生无量的功德。
这正是说明他发这个平等之心，以这个不解决而其实的这种意义。阿难以至如来世尊，何须菩提及大假设，为阿罗汉行不精品，请仰如来开坛无者。
度度已报。那么这一段文呢，也正是说明这个阿难尊者呢，他平等行持这个理由，平等行持的由来，就是因为他过去啊已经听到这个佛何其这个菩提何其大假设。 他们这个或者是舍富其贫，或者舍贫其富，贫富不能够均贫，也就表达他这一个心呢而不平等。所以阿难尊者今天，那么既然为着自己一个人，到时了发生去乞食，那么就以这个平等之心，不解决而去乞食，这是说明他这个平等行持这个理由。 阿难尊者已知，那么他怎么觉得已知？已经知道了，因为《持一部楞严经》也是属于这个方等，但是呢，他在这个般若时代啊，才开始讲。那么他在这个过去方等经典之中啊，已经是听说过了。
谁家的遗址，也好像那个伪墨经几种啊，合起这个神文，也就是这个词小坦大，合词小成赞坦大成。那么在那个时候，俄南尊者已经是了知了，所以在其他的方等境界之中，已经是了然知道。那么在这个如来世尊，那么这个如来就是这个广通协德号，也是佛的十号之一。世尊就是这个十界同等号，也是十号之一。如来是第一，世尊是最后。那么举这个最后啊，最初最后的两个等号。和须菩提，这个和呢就是和持。为什么和持须菩提及大假设为我罗汉行不精品呢？那么这个是在这个伪墨经上有这一种的文字啊。那么可以说在这个过去啊，佛也曾经和持过这个大假设，说他呀，这个舍富其贫，心呢而不能够平等。所以你这一内心既然不能平等，所起的饮食呢，也就不平等。那么你所布施的法呢，也就不能平等了。不过在假设尊者的意义之中呢，他的目的就是啊，因为他怜悯这个贫穷之人呢，他没有这个福慧。因为他没有福慧，所以我才向他起誓，让他来种植这个福体，可以舍出这个贫穷之苦。那么以后呢，那么种植福体之下呢，种植福体呢，就会达到这个福德的因缘，就不需要受这个贫穷之苦了。那么这他的意思，所以他的这种思想。那么在这个须菩，那么在这个须菩提尊者呢，那么在这个须菩提尊者，他是这个舍贫其富。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他的意思他恐怕这个富有之人呢，他一切起来享福，那么他把他的福享尽之后呢，就要受苦了。因此这个须菩提尊者他向这个富有的人来祈求，目的呢是继续的要给他种这个福德的因缘，使他这个福德因缘这个善根呢要继续增长下去，那么就然后呢就不会要减少。如果他把这个福享尽之后没有福，那个时候他就苦了。那么须菩提以及这个假设尊者，他们两个人这个发心呢，虽然是虽好，可是呢这个心中啊并不这个平等，所以在其实这一方面呢就不能够是个不解之的啊平等的去起。再是该有他们自己啊该有该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不同。那么既然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不同，所以就难免其他的人有所怀疑，那么也有这个毁谤的地方。所以在这个伪墨经中啊，这个伪墨居士曾经就合持过这个须菩提。那么怎么样合持过呢？那么伪墨居士就借到这个须菩提来，其实际上就把他的把拿过来，拿过来之后就同他讲呢，说为须菩提，是然能以十等者诸法一等，诸法等者以十一等。如果你能够这样的去施呀，那么你才可以啊拿我这个饮食去。那么有的维摩居士又同他讲了，说是如果不施你的人呢不明福体，如果供养你的人呢就会堕落这个三恶道。那么这个须菩提尊者听到这个伪墨尊者这样的呵斥，自己呀、啊、是莽然不知所悔的。 那么他自己想要死了八十七，把这个把这个不要了，死八十七了。可是这个文殊菩萨就又同他讲了，他说：“喂，须菩提，你要把你的八取回去啊，不要怕呢。”说什么意思呢？就如同这个佛呀，他抓了这么一个化人来这样的呵斥你，那么你还怕不怕呢？那么他说：“我不会怕。”说既然不要怕，这个一切诸法呢都是幻化的。那么我说这么讲也是幻化的呀，那么你有什么可怕的呢？有什么可惧怕的地方呢？所以这个这是维摩居士呀和这个须菩提的地方。那么又在呢，这维摩居士和这个大假设就是说舍夫其品，这是这个大假设，如果你能够以法等者，那么应当次第行起，不应当是有所节制。如果有所节制的话，那么舍既不等，是法也不等。所以这个维摩居士呢，就这样合起这个大假设。可是这个维摩经是经过佛的这种印证。那么既然佛是这个允许这个维摩居士这样的来合持须菩提，合持这个大假设，那么可见呢，这个维摩居士所合持的是一对。那么佛既然不以为错，那么当然就是是一对的啊。因为这个维摩居士他是属于这个紧力如来的示现，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呀发扬这个大乘的教理，所以释迦世尊不认为维摩居士合持须菩提、合持大假设是不对的。那么既然不以为不对，那就当然以为是应当，而且呢，这样的合持能够让咱们舍小向大。那么在过去维摩经中，阿难尊者曾经听到过这一门的道理，所以说就阿难是以此来。那么这个须菩提已经解释过啊，这个大假设呢，假设是翻译的我国叫做引广，那么在这个佛弟子之中呢，他就是头陀恨地也，而且呢，他也是这个传佛的信心之人，在这个西天呢，他是属于这个第一代的祖师啊。所以说，如来世尊和须菩提及大假设为阿罗汉行不精品。说明他们这个其实呢，或者舍富其品，舍品其富，心里边呢不能够平等行持，所以法既不等，实际不等，实际不等是法既不等的，不能够平等。请将如来开单无者度诸以谤。那么前面两句呢，前面几句呢，就说明这个他晓得这个小二乘行持不平等。那么这几句呢是请仰如来，所谓请仰，请就是虔诚敬事，仰就是仰望，那么也就请敬仰望这个释迦如来世尊，他这种七十之法呢，是不但是平等行起，而且以这个大慈悲之心，以大慈悲之心行起，所以这个法等平等故，舍亦平等，舍平等故，法亦平等。所以他这个仰望这个释迦如来，能够开坛无解，开就是开法，坛就是坛仰，或者这个开发这个阐明这个如释迦如来这个平等行持的这个无解的法门。什么叫做无解呢？就是平等。不只要以清净之家，也不只要以垢秽之家，垢秽之家一样的其实，清净之家一样的其气，这是不节制，所以叫做无节，节就是节制，既然不节制非节，所以叫做平等而起。那么这样子呢，才可以度诸以谤。这个以呢，就是说二乘圣者呀，他舍富其贫，难免有人家猜疑啊。他常常到那一家贫穷家那去取气，或者他有目的， 或者他到那富家人家吃去，或者他有目的，那么难免有这个反复一类之人，有些猜疑，那么也找到这个外道啊，他说回报。那么如来这样平等行起呢，可以度一切的这个猜疑，一切的回报全部都可以度过，而不会找到这个依报。金碧城隍，许布国门，也曾为以叔公之法。这个景比城隍，这个景呢，这经过。那么以下这四句呢，也正是说明啊，阿难尊者呀，这个其实的这种仪态，这种是庄严，就是把他这个其实这个态度啊，就表露出来，就是把它描写出来。经就是经过，比呢，比城呢就指的这个十六法城，经过比呀、啊，十六法城，黄，怎么叫做黄呢？黄就在这个城墙之外呀、啊，这个叫做好，这个好地，就是一个那个这个叫做那个那个这个坑，这就等于那个土坑一样。就是护城河，那么如果在这个护城河里面有水的呢，就叫做河，叫做护城河；如果没有水呢，就叫做这个护城黄。啊，在这个古代啊，都是有这种设备。所以说，金碧啊，失落发成这个，在这个城外这个就是无水的这种，就是这个这个土坑，所以它就接说黄嘛，就是没有水。也就是这个护城的这一种狗，就跟这个土狗啊。许步关门，这个许呢，就是慢慢的走，就是缓步而行，所以叫做许，也就好像这个清风徐来，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这就表达出阿难尊者他其实的这种仪表端正这种的态度。这个国门呢，这个国的是大的意思，也就是这个城门之中有很大的这么一个门，那么把这个门一关，任何人进不去了，一定要把这个门一开就开，所以叫做这个就是指这个很比较一个大的这个城门，也就是比较外边的城门。有的城门呢有两重啊，外边的叫做国门。那么这个许布国门这一句啊，正是表达阿难尊者他这个行路之分是慢慢的一步，是端正庄严，经过这个城墙，已经快要到这个城门的外边去，这个徐步国门，也正为宜。这个也正为宜呢，就是已将要快要进城了，所以自己这个也呢，就是把自己这个身形，就是容貌，要把它端这个庄严起来，整。是把自己这个衣服要把它弄到齐整，也就是也用整齐自己的衣服。那么这样子呢，是有为可为，是有义可表。把自己的衣服整理清楚，是有义可表。那么自己这个尊容，把它这个约束起来，叫做有为可为。也就说明这个阿难尊者他的容貌是可观的，表达他这种仪态。所以叫做也整为宜，也就是将要啊，如这个失落发成的时候，那么所以他特别的要把自己这个容貌要把它也束，自己的衣服要把它整齐。叔公摘发，这个树呢就是树木，也或者也是野树。恭呢就是恭敬，也就讲自己这个或者这个也呢就是慎重，把自己这个面容呀把它慎重起来。那么如果自己要把面容慎重起来，那么要使令自己这一念心呢对于这个七十之法要把它恭敬起来。所以如果这个也其勇呢，就叫做树木。如果要也起也我们这一年的心呢，就叫做恭敬。那么这样的七十法呢，
正是随着这个比丘啊其实的这种态度这种规则，所以也就有为可为，是有义可表了。那么上边这个树功是指阿难这个能恭敬之人，下边这个宰法的是恭敬佛所自成的这个起事之法，所以叫做这个宰法。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明这个阿难尊者他这个其实这个形态和这个仪表啊。那么也就说明这个阿难尊者他是遵照佛陀的这一种啊制度，这个啊明训，来他护持这个戒法，所以他在这个也述自己的伟义。不过也述自己的伟义呢，这也正是属于比丘啊其实的一种恒常的一种规矩法则。那么这个并不算是有什么过处。那么也有其他的著述说是，那么就因为阿难尊者这样的乞食而且夺取这个饮食的话，那么这个是不应当这么讲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阿难尊者他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啊。他并不是为了这样的故意的装模作样而故多饮食，他只不过是遵照佛陀所制的比丘戒法，比丘戒法是应当如此啊，这个也述为义，那么恭敬如来其实的法度，所以叫做这个正也正为义，述恭这个戒法。而是阿难因七十次经历饮食走到幻术，摩登伽尼以索毗伽罗邪梵天咒杀入淫习，淫功入魔将坏戒体。那么这就属于这个第三段，这个饮食无度。这个饮食无度呢，就说明这个正是根据上一课啊，阿难尊者以这个平等心次第来乞食，所以经过这个摩登伽尼这个饮食，也就因此呢而找到这个摩登伽尼这个邪咒之说，而这个悟堕入这个摩登伽尼这个饮食之中，所以叫做饮食悟堕。而是阿难因七十次经历饮食，那么这三句呢正是说明这个阿难尊者以别的平等行乞的这一种经过啊。而是正是说明上边在这个十乐法城次第行乞的时候叫做儿时，那么阿难尊者因为他次第行乞不知这个贵戒，所以他按照这个次第啊就经历饮食，就经是经历，就经过这个摩登伽尼这个饮食，就不清净这个住舍，也就是所住的地方，所以叫做经历。走到幻术，摩登伽尼一说毗伽罗邪梵天咒杀入淫习。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正是说明这个摩登伽尼用这个幻术而把阿难尊者杀入于这个饮食之中。走是走一道，那么走一道摩登伽尼啊，这个摩登伽这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幻术。什么叫做幻术呢？这个幻术就是说平时这种虚幻的一种咒术，它能够迷惑他人，使令他人的这个心目之中啊没有主宰，就是失去了这个正常之性质。而且这种幻术呢，它能够这个变化万物，能够驱使鬼神，能够移山填海。那么并且这个它用起这个幻术来能够使令这个梵天下降， 能够移动这个日月，所以它叫做这个大幻术。摩登伽尼，这个摩登伽尼梵语是摩登伽耶，那么翻到我们中国呢叫做这个戒种，那么这个是他这个母亲的这个名称，这摩登伽是他母亲的名称啊。那么可见他这个母亲呢常常呀啊不是，所以这个班吉帝呀他听到佛说法之后而达到这个解脱的一名叫做本性，所以他穷时之中都叫做本性，那么他出家之后呢也叫做性比丘尼，那么这次楞严经中都都有所描述的啊。所以这个摩登伽尼的就是随他母亲而成啊，那么他这个他的母亲一名叫做小家种啊，所以这个摩登伽尼呢应当叫做摩登伽之尼啊，摩登伽是他的母亲，尼呢就是是摩登伽的女儿，所以叫做摩哈希呢叫做摩登伽尼。以所辟迦罗邪犯铁咒，杀入是淫邪。那么在这个